和自吸相比，涡轮车确实要娇贵一点，甚至有时候踩油门都不能像自吸那样踩。首先，涡轮车它的机油要求很高，不能随意更换机油型号。这主要是因为在涡轮车上面，机油不仅是要给发动机提供润滑冷却，还要给涡轮增压器提供保护。那么涡轮工作的工况啊，它是非常恶劣的，长期都是高温高转速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相比较自然吸气发动机，涡轮增压发动机对机油的性能变化它会更敏感，什么机油压力、机油粘度，这些都影响发动机工作状态的啊。汽车使用技术期刊上面有论文，汽油机涡轮增压器串气量影响因素的研究里面讲啊，这不同的增压器进油压力啊，它会影响到涡轮增压器的串气量，进油压力高，气体不容易进入到这个增压器内部润滑油形成串气，机油呢也就不容易被污染啊，都不用记啊，就好比啊，你比如说你家里有个水管漏水了，你把拿手把它去捏住啊，这捏得越紧啊。它这个水就不容易，越不容易漏出来，就差不多这个意思啊。那么2010年大连润滑油技术经济论坛啊，它有一个专辑里面收录了一个论文，三种粘度等级发动机油行车对比试验分析上面讲啊，这机油粘度和机油压力啊，它是存在直接关系的。所以说涡轮增压车需要更加严格的遵守厂家给出的机油粘度等级，不好随便换的啊。那么涡轮车啊，它还应该按照厂家给出的汽油标号来加油。你看刚才是机油，现在讲汽油了啊。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涡轮车它吸入的是增压空气，那工作的时候啊，气缸内部的压力是远超自吸发动机的。那中学时候我们就学过的克拉伯隆方程啊，压力越高，温度也就越高。所以涡轮增压发动机工作的时候，气缸内部的温度比同条件的自然发动机要高不少的啊。那么高温就有可能使得这个汽油啊，在被火花塞点燃之前，太热了嘛，它自己就烧起来了，那就产生了一个叫做爆震的东西。那么为了抑制这个爆震，涡轮车对汽油的抗爆性就会有更高的要求了。你就好比这个人的胃好不好嘛，我胃不好，有可能路边摊小吃再好吃我也不敢，不然回去就准拉肚子啊。所以说涡轮车子买来呢，是真的不建议加低于规定标号的汽油，油箱盖上面写着的，他说95你不要加92，他说98你加95，你得看看他支不支持啊。清华大学汽车安全与节能国家重点实验室有论文啊，辛烷值对现代汽油车油耗与排放影响的整车试验上面讲啊，对采用增压小型化、缸内直喷这些技术的发动机来说呢，高标号汽油在排放油耗方面表现都更好。要求加95的涡轮车，长期加92，可能会引起什么动力衰减、油耗变高、排放恶化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甚至有可能会引起发动机寿命缩短，土话叫做折寿啊。那第三点要注意的就是，你买的这个涡轮车如果是比较早的一些相对老的款式的话，有可能是需要避免立即熄火的。涡轮车工作温度很高啊，汽车维修期刊上面也有论文的，涡轮增压器的正确使用和保养上面讲啊，涡轮增压器的工作温度高达900到1000摄氏度，如果激烈驾驶后突然停机，机油压力是会归零的，浮动轴承处的机油就有可能因为高温啊结胶，导致这个轴承处的润滑和密封被破坏掉，磨损就会加大，甚至引起漏油和异响。这就好比是运动员，你在跑完马拉松之后，你不能立刻坐下来就休息的，你要做适当的这种过度运动，甚至要做点拉伸，一样一样的啊。你比如说13款福特福克斯 ST， 它说明书上就讲的啊，切勿在发动机高速运转的时候或在重负荷牵引之后立刻关闭发动机，不然的话这涡轮增压器啊，它会在发动机油压力归零后继续运行，从而会导致这个涡轮增压器的轴承过早磨损啊，土话就是坏得早。那不过现在大部分的新款涡轮车啊，它都是装了一个叫做延时冷却系统的，如果车子在高温状态下熄火，这套系统呢，它仍然可以通过这个电瓶来供电，利用这个电机继续驱动冷却系统来循环工作一段时间。你比如说什么宝马、大众啊，现在旗下的涡轮增压发动机都配这个技术了，你熄火走没事，它会帮你冷却这个事情做好的啊。那具体到底能不能直接熄火，自己的车子的保养手册看一下会比较安全啊。那么第四点的话呢，就是涡轮车冷启动之后最好稍微温柔点开，最好不要两档7200转这种啊。前面也讲到过的，相比于自然吸气啊，涡轮增压发动机多了个需要机油保护的涡轮，冷启动的时候啊，机油温度比较低，那性能和正常工作温度相比呢，相差是比较大的，它是很难给涡轮增压器提供有效的润滑和保护的。你就好比冷菜的味道没有热菜好一样，那一般我们吃上一顿剩下的那些菜的话，也会热一热再吃吧，不是直接把它当做冷菜来吃，对不对？那汽车电气期刊上面也有论文，涡轮增压器辅助润滑装置的制作与使用上面讲啊，的增压器故障调查做了一个，55%的故障是因为润滑滞后引起的。所以说虽然冷启动之后它不需要热车，但最好还是开的温柔一点，车龄大了之后啊，没准啊是可以省下点修理费的啊。第五个啊，涡轮车尽量避免长时间怠速，有时候可以帮我们省一点机油钱。 哎，既有钱。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和河北省汽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一个论文，废弃涡轮增压器的工作原理和常见故障分析，上面讲啊，这涡轮发动机在长时间怠速的情况下，增压器的涡轮以及压气机的叶轮后面啊，它会产生负压，哎，从而会造成浮动轴承啊，它流出的机油在压力差的作用下向外泄露，增加发动机的机油损耗。哎，这就好比你怠速的时候有了根吸管啊，哎，咕咕咕咕咕咕咕把这个涡轮里面的这个机油倒着泄出来的，涡轮里面的机油反而变少了啊。那么原地我们在怠速停在那边，一旦超过了15分钟，我们就把它熄火熄掉的话，哎，相对来说机油缺失这个情况可以避免的比较多啊。最后来个第六点吧，涡轮车在出弯的时候要注意，避免大脚油门，尤其是不带四驱的动力又比较强的这种车型。哎，怎么就讲到这个东西了？这和涡轮有什么关系啊？这个主要是因为涡轮增压发动机啊，它是存在迟滞现象的，它动力输出不太线性，大脚踩下油门之后啊，它动力多多少少它会延迟一小段之后，突然之间砰一下爆发出来的，哎，感觉啊就像是先在河上面建了个大坝，它把水给挡住了，哎，过了段时间突然打开，哗，怎么冲下来了一样，哎，这个就是要注意的啊。那这些爆发出来的大负载会直接作用在驱动轮上，那在转弯的时候就会导致驱动轮的偏离角比非驱动轮要大，哎，简单讲就是不太好操控，更麻烦一点。别人叫下，哎，在不在？你回头，哎，在。那个时候你这个涡轮迟滞，在不在？他还回头呢，他都被你推出去了。摩托车信息期刊上面有论文，浅析轮胎偏离角和滑行角，上面讲啊，在施加牵引力的情况下，轮胎会产生偏离角，牵引力越大偏离角越大，如果前轮的偏离角比后轮的大，会引起转向不足，如果后轮偏离角比前轮大，哎，会引起转向过度，哎，这些都有可能导致车辆失控，记这四个字就可以了，前面不用记啊。那总的来讲，现在的涡轮车已经很耐用了，但用的时候也不是说没有任何的东西需要我们注意，刚才讲的那些细节我们了解一下的话，开车更方便更安全，用车养车更省心更省钱啊。那涡轮车这么听起来好像还是有点娇贵啊，一个涡轮的寿命它到底有多长？国产车子的涡轮耐不耐用？哪一家相对是比较靠谱的？为什么身边的朋友都说涡轮车开习惯了就真的很难再换回自习车了？想要知道这些很简单，论文资料案例分析都给你准备好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涡轮就可以了。那我这个公众号每天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文字音频视频都有，挑你自己喜欢的就可以。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